就是我们圣灵的喜是什么，我们要提圣灵。圣灵在圣经里面用圣灵或者用到灵的时候，通常是跟血气做对比。圣灵，灵这个字特别是在讲到神性，不是受造的，是造物的。其他所有的东西，血气常常就是指着受造物。譬如说以赛亚书40章第6节，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它的美容都像野地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因为耶和华的气或者耶和华的灵吹在其上。百姓诚然是草，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好，我们非常感谢主，我们是受造物，我们非常的美。在以赛亚书40章讲的说，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它的美容都像野地的花，并不是纯粹一句负面的话。你记得耶稣也讲过，耶稣说所罗门最荣华的时候，他比不上这花的一朵。上帝创造出来的所有的受造物都甚好。我们基督徒有的时候因为罪恶在这个世界，罪恶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对神的创造有的时候会说虽然好，但是那是已经过去的事情。这是一个错误的想法。虽然罪恶非常厉害，虽然魔鬼的破坏也很厉害，虽然这个世界的死亡疾病很多，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的主在那里掌管。我们的主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使我们在罪恶的世界不是灰心，不是失望，不是绝望的。更何况在神的管理万有，堕落的万有虽然被神审判甚至咒诅，但是神在管理中，神也为我们预备了救恩，这当然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但不管怎么样，我们当然随时想到我们主耶稣基督救恩，但今天我们讲到圣灵，我们就要说神创造这个世界，我们想到常常是神用他的话创造世界，神说要有什么就有什么。神的话就是三位一体的第二位，神的圣子创造了世界。不要忘记神的圣灵三位一体的第三位也创造了世界。就像我们刚刚说的，这一切的东西诗篇里面也有，当神说出来的话使这个世界存在有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说当神呼出来的气使这个世界存在，使这个世界继续下去。你看到以赛亚书40章6、7、8节、3节，你就看到耶和华的灵在其上，耶和华的话永远立定，你就可以看到三位一体的教义。我们不要把圣父、圣子、圣灵看作三个不同的神，但是他们的确是三个不同的位格。圣灵是有位格的，也就是有意志的，是配受敬拜、赞美、祈求、感谢的。我们向圣灵感谢、赞美、祷告，我们向圣父、圣子、圣灵感谢、赞美、祷告，父子灵同荣同尊同受敬拜，父子灵互信互爱互相喜悦。我们怎么可以忽略圣灵呢？圣灵是讲到灵就是创造者，我们就是受造物。受造物如果要有一个美好的存在，就必须是上帝造的，而上帝把我们造的都是美好。在堕落的世界，虽然我们有各样的罪恶，但是因着神的恩典，如果我们领受神的话，如果我们有神的灵的神的气在其中，这一点连中国人都知道，我不知道其他的民族，我猜也是类似的。中国人常常讲，人活着就是一口气。中国人常常讲，他的气没有了。这是圣经讲的话，那个气就是上帝的灵，上帝的灵托住我们，如同上帝的话托住我们。气看起来虚无缥缈，但是气跟上帝的话 上帝的灵托住我们，使我们有呼吸，使我们能够有气，使我们生气勃勃，使我们有能力。而这个人的中气很足，气本来是空的，但是当气跟灵连在一起的时候，气就是给我们生命动力的。我们感谢主，受造物美好，但我们不敬拜受造物，因为他一切的美好来自上帝，他一切的美好来自圣灵，他能够继续美好也来自圣灵。教会重生得救的人也是一样，我们需要圣灵的重生，圣灵继续的充满我们，让我们的生命丰富。一个没有圣灵的教会就跟一个没有神话的教会一样，是死的教会，暗名是活的，其实是死的。让我们常常想到圣灵是造物主，我们需要圣灵的气在我们当中，使我们能够活下去，而且活得美好。好，圣灵的许多工作我们不谈，我们就谈圣灵使我们重生。啊，就我们继续讲的是圣灵使我们重生。在约翰福音3:5说，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这是一个堕落的世界，这是一个罪恶的世界。就算世界没有堕落，没有罪恶的时候，如果不是圣灵托住，如果不是上帝的话托住，这个世界是不能持续的，一秒钟也不能够。那么当人堕落了以后，圣经就要叫我们来明白，我们虽然是非常美好的受造物，我们堕落了，我们就与神隔绝了。这隔绝本来可以是永远的隔绝，永远的咒诅。这个隔绝是当然有阶段性的，人还是会生下来，万物还是在继续的生长，生老病死，地球宇宙都还在进行。但是如果神不要拯救这个世界，神不要拯救人的话，这个世界就会逐渐衰老朽坏，到有一天就没有了。人和其他所有的东西，有的生命长，有的生命短。我们当中学物理的知道有 quark， 那个存在的时间不知道是多少分之一秒，非常短。我们当中有学物理的知道星云，整个的星星月亮太阳星云，那存在的时间很长，不管是几亿几十亿年或者几十亿分之一秒，如果不是上帝都不会存在。因为上帝的创造就都美好，因为上帝的咒诅和愤怒他们都会消失朽坏。人也是一样，房子也是一样，钻石也是一样，有的长有的短。但是各位姐妹，这是你最不喜欢听到的话，就是什么东西都会老，我们也都会老，这个世界也会老，会衰老，会死亡。我想不信上帝的人在越来越感觉到，不信上帝的人整个人类文明里面，有的时间乐观，有的时间悲观。像我们中国文化，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是比较乐观的，我感觉整个到现在是比很相当悲观的。那么整个世界的文化在19世纪的中的时候是最乐观的，那时候人从17世纪18世纪的启蒙运动开始，觉得我们要把基督教打倒，然后我们人类就能够越来越聪明能干。然后那个时候又有启蒙运动，又有科技的发达，那么大家都觉得哇，这科技让我们多么的生活幸福快乐，到19世纪中是最乐观的。可是到了19世纪到20世纪一次大战以后，西方世界就进入越来越悲观了。科学文明好像只是让人慢慢的衰老，而且如果有很犀利的地方，也是人类的科技文明让人很犀利的杀人。这个悲观的成分从一次大战开始一直到今天就越来越悲观。有的时候基督徒也受到这个影响，好像这个世界会完蛋了。各位，你不要受世界的影响， 你要用你的福音，你的信仰影响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因为远离上帝，越来越悲观，越来越绝望。今天早上跟建龙一起来的时候谈到，刚才中分也提到精神病患，为什么精神病患越来越多？我想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人越来越远离神，越来越拜偶像。各位，我们不要有这种想法，我们要相信这个世界在神的手里。我不知道这世界会越来越好越来越坏，那个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仰望，我们相信，我们活在永恒上帝的灵，永恒上帝的话，永恒上帝的拯救，永恒上帝的国度里面。我们肉体会衰老，这没有办法避免，房子会旧，这没有办法避免，任何的东西都会渐渐的衰退，任何有力量的东西都会渐渐衰退，东西会衰退，这我们都知道，能力会衰退，这个叫热力学第二定律，所有可用的能源会越来越少。但是那是受造的世界，那是凡有血气的，从最小的人、蚊子这些，到最大的整个世界，它的寿命可能是几十亿分之一秒，可能是几十亿年，都会衰老。只有我们的上帝，只有我们神的话，只有我们的圣灵，是永不止息、生生不息，而且把恩典、权柄、能力托住万有。我们要相信我们的上帝，使我们在信靠他的时候坚定。这中间有个过程，那过程就是我们这些人被圣灵重生了，被圣灵重生这个更新，使我们进入那个上帝永恒的国度。人若不是从圣灵和水生的，这里我比较接受的解释，水不一定是指着洗礼，水和圣灵可能是指着一个东西。人必须被圣灵重生，才能进神的国，才能得永生，才能有永远的幸福和快乐，才能跟基督永远在一起，才能跟基督的儿女永远在一起，我们才能够不朽坏。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那这句话很难懂，不信主的人不能懂，我们信主的也常常不懂。简单的说，我们基督徒是这个世界上唯一被生过两次的东西，我只能说东西哈。世人被生过一次，他们被肉身生，他们生出了一个肉身。我们基督徒也经过这样的过程，这个肉身生我们，让我们说是肉身生的，是神借着我们父母把我们生下来的。你要知道，我们被生、被父母生是肉身生的，却也是神造的。诗篇139篇，我受造奇妙可畏。不信主的人根本不知道，他们的性行为、生理的动作产生了一个生命，这个过程里面是上帝的作为。我们基督徒要相信，虽然就科学来讲不能证明这个事，如同科学不能否定这个事，每一个人都被肉身生的，但是被肉身生的就是被受造物生的，就是会朽坏。他再漂亮、再聪明、再能干、再有成就，都是野地的花，比所罗门最荣华的时候还要更美好，但是会朽坏。那我们人会悲哀，中国的文化，或我相信印度的文化，所有希腊的文化，所有不认识上帝的文化和文明，虽然也有上帝的恩典的托住，有非常优秀灿烂的地方，但基本是悲哀的，因为他不认识上帝。再美，最后死亡会空，让他们绝望。圣灵的重生，就是一方面表示我们信耶稣的人，我们成为上帝儿女的人，是被圣灵重生了，但是跟我们原来的我 却又还有密切的关系。各位，你信了耶稣以前，信了耶稣以后，从一个角度来讲毫无变化。你信耶稣之前和之后，一样的身高，一样的体重，一样的面貌，甚至一样的个性。我们的改变有的是很快就开始有的，譬如说，如果我们真的信了耶稣，也就是我们真的重生了，也就是我们真的用圣经用生这个比喻来讲，不只是用生这个比喻来讲，我们好像才生的婴儿爱慕灵奶一样。我现在讲到都非提到我的孙女不可，因为我现在是祖父了哈。你看到一个小孩子生下来，你会看到他很可爱，然后看到他有新生命，他有很伟大的前程，然后你很明显的会看到他吃奶，你看到他长得很快，你看到他睡觉，好像台语这样讲嘛，睡一觉就长一寸了，很快。圣经也用这个比喻，各位你不要以为我们的主只比喻到我们是圣灵的重生，然后圣经也有比喻我们是重生的婴孩，我们是才生的婴孩，爱慕灵奶，我们就越长越大，越长越大，我们就成熟长大。基督徒重生了，长大了，他靠着神的灵来成熟长大，他的肉身也长大，他的灵里面因为认识了上帝，因为在神的恩典中也越来越寄托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与神的性情有份。这是彼得后书第一章讲的话，我们越来越像主，有神的生命。好，一个圣灵重生的人，他也被圣灵被神的话来喂养，就慢慢长大，这包括我们在教会里的长大。那圣灵使我们重生，使我们悔改信耶稣，这只是一个形容，形容我们被上帝做了一个巨大的工作。这个巨大的工作我们讲起来还可以很复杂，就是我们死在罪恶过犯中，每一个人都是，整个宇宙都在上帝的咒诅中，在灭亡当中。但在这罪恶过犯中，今天我不会多提的，我们教会里每次都应该会提到的，就是因着耶稣基督为我们死而复活，我们罪得赦免，上帝的愤怒得以挽回，得以平息，我们得以跟上帝和好。这个奇妙耶稣做成的工作如何连到我们身上呢？就是我们相信。我们怎么会相信呢？就是有人传主的话。我们怎么会接受主的话？就是圣灵的工作，圣灵让圣子的工作临到我们生活里面，使我们成为新造的人，使我们听进去上帝的话，使我们认识上帝，使我们越来越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幸福的。这个圣灵的重生，罪恶的赦免，都是指同样一件事，就是我们本来是灭亡的，现在因着耶稣，因着圣子的工作，因着圣父的计划，因着圣灵的感动，因着圣灵的重生，因为圣灵的光照。刚才我听有人祷告，也是用以弗所书第一章，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灵赏给我们，使我们真知道他，使我们知道他，使我们知道自己，使我们知道我们得的恩典浩大。圣灵使我们认识上帝借着他的儿子所做的奇妙的工作，让我们悔改，让我们相信主，让我们认罪，让我们重生得救，让我们用一个字来讲，施洗约翰讲道提到的，后来教会也提到的，让我们被洗干净。浸信会的弟兄姐妹不喜欢用洗，他们说那个字应该翻成净。对了，那个字有的地方应该翻成净没有错，但是那实在不是重点。我们不是净或点或洒得救的，我们是圣经的确有用这个，用这就净那个字和跟净不一样的字来表达 我们的重生就是我们的罪恶被洗干净。这一点我相信其他宗教的人是缺少的，甚至没有的。你看到我们台湾，我是很悲伤，提这些事也很悲伤，但是我们能够了解，虽然悲伤也愤怒，就是人没有信靠上帝，把主的荣耀都给了妈祖，给了观音，给了关公，给了这些假神偶像。他们会说，包括很多什么公式的制作都会讲到妈祖哈，会很多人讲妈祖护佑台湾，保护台湾，赐福台湾，这些我想很多假神偶像都会讲这些话。但是我好像没有看到有台湾有人说妈祖洗净我们的罪，我好像没有看到有哪一个宗教，基督教以外的宗教，新约旧约圣经以外的宗教，这么强调人需要被拯，人需要被拯救，每个宗教都会讲人需要被拯救，是他的罪要得到赦免，他的罪要得到洗净。我们不知道有多少这样的诗歌，主啊洗我免灭亡，主啊洗我白如雪。每个人其实包括精神病患，包括非精神病患，我们心灵有很大的罪恶感，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罪人，我们知道我们死在罪恶过犯中。所以圣经里面那个字翻或者用洗并不错，施洗约翰就讲到说，悔改就是我们对我们过去的肮脏有个认识，有个厌恶，不仅有认识和厌恶，我们知道当施洗约翰的洗预表着耶稣要来做的工作，就是耶稣要使我们洁净，耶稣要用圣灵使我们洁净，使我们从里到外洁净，不仅是洗去皮肤上的污秽，甚至不是用火把我们矿物里面的杂质去掉，而只是用水和火来形容上帝会让我们洁净、干净、圣洁、善良、光明。好，这个圣灵的洗，约翰说不是我做的事，是耶稣会做的事。可是耶稣一辈子都没有替人施洗过，耶稣的门徒有，门徒洗也还是用水，没有人。各位，我们今天也没有啊，今天也没有受洗的是拿个点火器砰把你一烧，没有人这样的，那会出人命的。什么叫做用火和圣灵来洁净我们？在我们今天不是讲路加福音第三章啊，如果是讲那里用火和圣灵来洁净，包括有最后审判的意思，就是拿着簸箕扬进他的场，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和用不灭的火烧尽了，那是指最后审判。但是不只是指最后审判，圣灵不止最后要把那不肯悔改不肯相信人消灭，圣灵也要在这个世代每一个世代末后的日子洁净我们。各位，我们常常想到耶稣的宝血洁净我们，耶稣宝血的洁净跟圣灵的洁净是一样，都是神的恩典，都是我们认识神的爱，认识神的圣洁。当你知道你太太多么爱你的时候，你就会为你自己有婚外情后悔；当你知道你父母多么爱你的时候，你就会为自己的不孝后悔。我们是认识了上帝的爱、圣洁、良善，越认识神的美好，我们就越为自己的罪、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各位，这是圣灵的工作。基督徒能够谦卑下来，承认自己有罪，谦卑下来说：“主啊，我口渴，我肮脏，我污秽，我口渴需要你让我被滋润。”像刚才中分传道讲，我们需要被滋润，像干旱的大地一样，像饥渴的舌头一样，我们需要被滋润，我们需要被水来滋润，来洗干净。我们疲倦需要有能力，不管是水和火都让我们有能力， 火是火力发电，水是水力发电，都让我们有能力。耶稣没有用火来，又没有用圣灵来使人得洁净，耶稣用自己的血使人得洁净。而这件事情我们今天不去讲了，耶稣用自己的血使人洁净，他用自己的顺服上帝使人得洁净，这个当然就是他道成肉身在十字架上死而复活然后升天，也没有洗我们啊。有的，在耶稣复活以后，在地上《使徒行传》第一章讲，他四十天之久，用显把自己显给门徒看，然后教导他们，然后大概四十天以后的，可能应该是七八天，就是连他在阴间里的那三天，总共是五十天，就是他在四十天之久哈，大概四十天以后。他就升天了，升天了，门徒就在那里祷告啊。我想应该是很遗憾也很难过，但是应该有，因为有上帝的，因为有耶稣的话，他们还是存着盼望，就一起祷告。我说很难过，就是耶稣死了他们很难过，复活回来他们很高兴，但又升天了不是更难过？各位，我们所爱的人好起来了又死掉了，那我们是很难过。他升天了，升天怎么办呢？天使就叫他们等候祷告，大概祷告了几天，可能是七天，就是五旬节，就是耶稣受难以后的五十天，就圣灵浇灌下来了。浇灌下来，圣经讲，使徒行传讲，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他们都说出方言来，就他们用别国的话来诉说上帝的大能。那里有很强烈的意思，就是圣灵浇灌下来就是要让万国万民都能用自己的话诉说福音，福音就是神的大能，诉说上帝奇妙的工作。五旬节方言的降下来，圣灵降下来，大家都能够诉说。各位，这就是我们今天需要圣灵的地方，我们需要圣灵开我们的口，用我们自己的话，用我们所经历过上帝奇妙的作为，告诉人上帝奇妙的大作为。耶稣是主，上帝是创造者，我们要悔改归向主。那一天很多人悔改了。好，这个就变成初代教会的一个模式。这个初代教会的模式呢，刚开始虽然有这个模式啊，但是他们还不太懂这个模式的意思。我再讲，我刚刚说五旬节的时候，圣灵浇灌下来，他们都说方言，诉说上帝奇妙的作为，诉说上帝的奇妙作为。结论就是彼得讲的那篇道，拿撒勒人耶稣，你们把他钉死了，神叫他复活了，你们要悔改，要相信耶稣啊。这个是一个模式，但这模式呢，我们人啊，不管是多么的属灵，不管是多么的爱主，不管是多好的教会个人和团体，各位，神都做一件事情，或者神都不做一件事。神都做一件事，就是他不做一件事，他不使任何一个教会，任何一个基督徒是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的，就是每一个教会，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一个美好身体上的一部分。美好是美好，但是我们需要其他弟兄姐妹来扶持，我们也扶持他们，他们也扶持我们。初代的教会那么美好，圣灵充满，人数增多，我们等一下还会谈到，大家被主的爱，主的圣灵感动，没有一个人说有一样东西是自己的，大家也被主的爱，主的圣灵充满，使他们没有一个人有缺乏。这是使徒行传讲的，没有一个人说有一样东西是自己的，也没有一个人有缺乏，好几个一，好几个没有缺乏。这么好的教会，这么不自私的教会，这么领受神话的教会，这么彼此相爱的教会，他们还是有盲点。各位，没有一个属灵伟人， 没有一个教会是没有缺点的，只有主是没有缺点的。但是我们是在跟有缺点的自己和教会在一起领受完美上帝的恩典。这教会的缺点是什么呢？就是他们根深蒂固的有一个毛病，就是不跟外邦人来往。我们犹太人不跟外邦人来往，外邦人他们的想法，上帝造外邦人的唯一的目标就是将来在最后审判的时候当柴烧，这是我们外邦人存在的目标。他们错了，但他们好像有圣经的根据，而且好像有很丰富的圣经的根据，甚至我们基督徒到今天看圣经都看得觉得很为难的地方，就是你在出埃及记就可以开始看到，其实创世纪看到神拯救的，他没有救拔别人，只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很强烈的好像种族主义。然后以色列到迦南地要把迦南人都消灭，然后以色列不可以跟外邦人来往，不可以跟撒玛利亚人来往，不可以跟这些污秽的世界来往，他们有很严格的圣洁的规矩，到今天每个宗教也都有，特别是犹太教和回教。各位，我们基督徒有没有？一方面有，我们知道这个世界只有两群人，一群是得救的，一群是不得救的，现在住在一起，将来有一天会永远的分开。我们为了让我们亲爱的家人能够跟我们永远在一起，所以我们也传福音给他们，我们希望他们也能够相信。但是我们生活，我们基督徒跟回教徒犹太教徒不一样，我们生活是跟他们生活在一起的，我们没有什么跟他们不可吃不可摸不可拿的规矩。各位，我们跟非基督徒不一样的地方，不是我们有一种特别基督徒的食物、基督徒的制服、基督徒的房子，各位，没有。我说一句你们不要被吓坏的话，在很多宣教士在民国的时候，其实清朝的时候更多了，来到我们中国的时候，没有人给他们聚会，他们没有地方。你们现在有房子不够的问题，他们那时候根本没有聚会地方，中国人不租给他们，不卖给他们。你知道他们有的时候聚会的时候就到那个破旧的没有人用的闹鬼的庙去聚会。各位，我们不怕这些，我们不怕，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今天真的没有地方聚会了，旁边就是一个关公像的庙，我们也可以去聚会。我希望你知道你有这个自由，因为我们知道天地万有都是属神的，不因为有人做了偶像就变成偶像的。啊，回来说，我们基督徒跟非基督徒，我们现在是知道我们都是罪人，我们也都是蒙恩的人，我们跟他们不一样的就是我们信了耶稣，这是圣灵的工作。好啊，那我们应该做的是什么？就是传福音，让他们也得到这个福气。可是那么好的初代的教会，他们就是不知道做这个事，因为他们受犹太教的影响太强烈，他们都是犹太人，不跟外邦人来往。后来开始有来往了，那是斯提凡死了以后，他们被逼迫分散到其他地方，有人开始传福音给外邦人，包括撒玛利亚人，但是还是不太多。后来你们记得在《使徒行传》第十一章、十章、十一章，有一个罗马的百夫长哥尼流，他蒙圣灵的指示，请彼得到他家去。那彼得呢？圣灵也知道一件事，就是彼得不会去的。犹太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外邦人，那是上帝焚烧的东西，不可碰，不可吃，不可看，不可接触。结果，但是神先给彼得一个异象，然后圣灵又提醒他，你就跟哥利流派来的人一起去吧。在使徒行传十一章十五节，彼得述说这件事，他就去了。他说我去了以后，他去的时候除了哥利流派来的 两个家人，一个兵丁，还有六个弟兄跟彼得一起去。你看那段经文就知道，这六个弟兄是监视彼得的，看他有没有做错事。我们这里不去谈那个事哈，反正彼得回来了，你们也知道，哥尼流全家都信主了，全家信主，教会一点都不高兴。彼得回来，大家对他的第一句话就是：你怎么进到外邦人家？你怎么去了？各位，我再讲一次，初代的教会很棒，圣灵给他们凡物公用的爱心，圣灵让他们听主的道，圣灵让他们诉说主奇妙作为，可是他们有盲点，他们有极大盲点。彼得就诉说了，我怎么被圣灵带领去，然后他说在使徒行传11章15节，我一开讲，哦，全民开讲啊，我一开讲，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正像当初降在我们身上一样。你知道降在身上他看到了什么吗？圣灵一道白光降在他们身上，我相信不是。圣灵降在他们身上，我们在上下文就可以看出来，就是他们说出方言了，跟我们当初一样。16节，我就想起主说的话，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你们要受圣灵的洗。啊，耶稣要用圣灵和火来施洗，原来是当教会传讲主的话。各位弟兄姐妹，你一开讲，也不是大乐透哈，你一开讲，盼望圣灵就工作，圣灵就开始洗那些听到的人，圣灵就开始重生那些听到的人，圣灵就开始光照那些听到的人。各位，这个不要把它变成一个公式，一定是某种状况下的某种进程，不要这样去想。神的工作是很自由的，神用这些字眼只是让我们更了解圣灵奇妙的工作。神既然给他们恩赐，像在我们信耶稣基督的时候给我们一样，我是谁能拦阻神呢？18节，众人听见这话就不言语了，只将荣耀归于神，说这样看来神也赐恩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得生命了。你看他们到那个时候才开始比较了解，犹太人外邦人所有的人没有分别，都是罪人，所有人没有分别，只要信耶稣都是上帝的儿女。那对这些顽固的观念有千年的犹太人跟外邦人不能来往的，上帝要用一件很强烈的事让他们知道，外邦人只要听信福音，就跟犹太人听信福音一样，都是重生得救被洗净的。但是听，大家都在听，有人没有信啊，信的人你怎么知道他信了？在初代教会犹太人那么排外的观念下，就是每一个人信的时候都会说出方言，就是在哥林流的时候是这样，但即使是这样，这观念还是没有很普遍啊。在19节，四散的门徒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20节，但是也有人向希利尼人传讲。所以我刚刚讲这些，你在使徒行传还可以看到这些事。不，我先插一句话，就是在哥林多前书14章，保罗讲了一句话，我们很难懂，但是根据我刚刚解释你就能懂了。哥林多前书14章22节，保罗说，说方言不是为信的人做证据，是为不信的人。做先知讲道不是为不信的人做证据，乃是为信的人。各位，我猜你们现在也不是不信，也不是信，是不懂。康牧师你在讲什么？对不起，今天我讲方言了哈。当初代的教会使徒行传，我们可以说大概在圣经结束之前，圣经结束在主后大概80年90年，就是使徒行传后没有多久，在圣经结束以后， 这个每一个信耶稣的外邦人犹太人听到了福音相信了都说出方言是一个证据。这个证据是给谁的呢？是给不相信外邦人也可以蒙恩的人做证据。就犹太人不相信外邦人不受割礼不守摩西的律法单单听信福音就可以得救，他们不相信。各位，保罗后来花了好多功夫跟犹太人争执，就是争这个事。上帝花了很大的力气让每一次福音传到外邦那里，犹太人都不想接受他们。如果要接受可以，你必须受割礼，守摩西的律法，守安息日，守洁净的礼仪，也就是你外邦人要得到神的恩典，要成为神国的人，你必须先成为一个犹太人。保罗讲的神学讲的道不断的要消除这种错误的讲法，然后圣灵每次讲到讲让人听到耶稣信了耶稣就讲出方言，就是要给这些不信的人做证据。因为他们想，哦，就跟我刚刚讲哥尼流的事情，哎呦，他们也说方言了，那是一个很强烈的经验。我如果他们都还没受割礼也能够说方言，这样看来是神也给他们恩典。先知讲道是讲给听信的人，我们信的人就听得懂，方言是给不信的人做证据。今天已经没有这种不信的犹太人，所以我们不必要有这种方言。但是如果你能够用各种不同的语言去跟当地的人用他懂的语言传扬上帝奇妙的作为，那就是说出方言了。你看我提的两件事啊，就是在使徒行传第八章十四节，撒玛利亚的人领受了神的道，但是他们领受神的道，他们没有真的认识耶稣，所以彼得约翰去他们那里为他们祷告，要他们受圣灵，因为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只是奉耶稣的名受了洗。那么使徒就让撒玛利亚人受了圣灵，这件事也是要让使徒，要让一方面让撒玛利亚人更知道他们跟以色列人是一家人了，现在一方面也要叫耶路撒冷这些人知道，你们最讨厌的撒玛利亚人我也拣选了，他们也能领受圣灵。另外在使徒行传第十九章，我们也看到保罗在以弗所也做了同样的事情。保罗看到几个门徒，这几个门徒保罗一看就觉得，好像不像真的重生得救的人哦。各位，我不知道我今天能不能看，今天一看，每个都像重生得救的人，不行，我没有这个能力来看判断哈。保罗就说，你们有没有圣灵啊？各位，这句话求神也问我们，我们有没有圣灵？我们信的时候领受了圣灵没有？当道没有传完全的时候，你就没有领受。他们没有领受。保罗说，你们受什么洗啊？他们说约翰的洗。保罗说，约翰行的是悔改的洗，当告诉百姓当信在他以后要来的就是耶稣。也就是这些人还不认识耶稣，他们只是悔改预备接受那将要来的，却还不知道将要来的是谁。我们今天每个人，如果我们听的道是完全的道，不是很深的道哈，也不是很长的道，你听了一分钟甚至十秒钟的道，圣灵工作让你知道耶稣就是独一的救主，独一的主，你接受了，你就听了完全的道。那么可是在当时这两个地方的人都听得不完全，神就借着使徒去把完全的道，耶稣，你要信耶稣，然后就有个证据，他们就说出方言又说出预言。 好，我们今天希望那个方言预言的事我就讲到这里，如果你还是不了解，那我们求圣灵继续开你的眼睛，继续开你的耳朵，让你知道我信耶稣就有圣灵，我信耶稣我听主的道就被洁净，我听主的道就重生，我听主的道就被圣灵洁净。每一个信耶稣的人都是受了圣灵的洗，但是我们受了圣灵的洗，我们受了圣灵的洗，我们被圣灵重生，这个一次就够了。但是我们生活中需要继续不断的被圣灵来充满，就是这都是跟水有一点关系。我们饥渴需要继续不断的被圣灵充满，继续不断的被神的话充满，继续不断的被神的工作来改变。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希望我们每个人越来越像主，越来越渴慕主，越来越爱慕主，越来越有主的形象、性情成熟活出来。各位，我的小孙女很可爱，我的小孙女非常可爱，但是我不希望她一直像现在这样可爱。哎呀，你的孙女好可爱，几个月了？两个月了。哎呦，现在会什么了？哦，会爬了。哦，还她现在应该还不太会爬。哦，会怎么样了？会怎么样了？各位，小 baby 再可爱，如果有一天，哎呀，你看我的孙女多可爱，她多大了？会爬了没有？她已经30岁了，还不会爬。他就是还是每天要换尿布，每还是这么大，很可爱。哇哇，好可爱！逗他的时候就笑一笑，把他洗得干干净净，他就跟你更笑一笑。多大了？60岁了。各位，今天教会充满了这种可爱的婴孩。我们信了50年、60年，我们没有改变，没有成长。求圣灵充满我们，饥渴慕义的求圣灵充满。好，我刚刚引的经文《使徒行传》4章31节，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你看到没有？神的话和神的灵，耶稣基督和圣灵，当然这又跟圣父也都连在一起，是那么奇妙的三而一，一而三。那么他们信的人32节都是一心一意，我刚刚没有提到这两个一，一心一意，没有一个人说他的东西有一样是自己，都是大家公用。这里不是在谈什么政治的制度，也不是要我们推行共产主义，这只是在形容当圣灵工作的时候，我们大家彼此相爱。我们今天没有凡物公用，但是我们今天彼此相爱就是很好的。今天我们很多有自己的东西，你也有很多你自己的东西，我们彼此相爱这就好的。彼此相爱是重点，彼此相爱的形式是怎么样，那个并不重要。各位不要觉得我们今天就要凡物公用，这个完全不需要，但是我们需要有圣灵不断地充满我们。那就是圣经里面从旧约到新约都讲的一个属灵的人，一个属灵的教会。我简单提几件哈，罗马书8章9节，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我们要求神的灵住在我们心里，我们要求神的灵不是在我们心里做客，是不是来探访一下，不是来蜻蜓点水一下。我们每个信耶稣的人都应该有神的灵在我们里面。如果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不属肉体了，我们仍然活在肉体当中， 肉体仍然是很重要很美好，是我们需要照顾的，也是我们可以享受的，也是我们借着它来服侍上帝的。各位，我们的喉咙，我们的手，我们的脚，我们的全身，我们的精神，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头脑聪明，都是肉体，但是我们不被肉体控制，那叫属肉体。我们使用我们的肉体，我们的精神，我们的手，我们的眼，我们的脚，我们也享受。有人有的时候享受的多，有人有的时候使用的多。像等一下吃饭的时候，我就是纯使用，我纯享受，享受你们使用你们手所做出来的饭食，或者你们所做的洁净的工作。有的时候我们使用我们的肉体，有的时候我们享受我们的肉体，都是属神的。那我们要有基督，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我们听了神的话，相信了耶稣基督，我们就是属基督的。我们活在肉体中，但我们不是属肉体的。罗马书八章十三节，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这个我也只能简单讲一下，顺着肉体活必要死。各位，顺着肉体活必要死，这是顺着肉体活，大概70年80年90年总有一天要死。什么叫顺着肉体活？就是饿了就要吃，渴了就要喝，困了就要睡。如果我们这样做，活70年80年90年就死了。如果不顺着肉体活，3天就会死。我讲话你们要小心听啊。肉体不是可以轻看的，那是上帝造的，那是上帝的仆役，那是上帝，那是我们唯一有的东西。但是我们不被肉体控制，肉体不是我们的主。说顺着肉体活着，不是说饿了不能吃，渴了不能喝，困了不能睡，累了不能休息，欢喜快乐不能去打球，高兴不能够手舞足蹈，这都可以的。但是我们不受他的控制，我们受圣灵来引导。神的灵，圣灵其实就是对主的信心，对从主领受爱，效法基督，跟随基督啊等等，这是圣灵让我们做的工作。靠着圣灵致使身体的恶行，那恶行就是从我们以自我为主的恶欲产生的习惯。如果不是以自我为主，而是以神为主的心思意念，那就不是恶行，那就是圣灵的果子。罗马书八章十四节，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这些我们也再一次说，都是比较一般化的，或者是含糊一点的。被神的灵引导，不要想到说我们好像一条牛被神牵着一样。被神的灵引导也不是我前面总有一个光，我要跟着他，他到哪里我就到哪里。各位，那是鬼啊，或者是那是幻觉。被神的灵引导就是被神的十字架，被耶稣基督的爱引导，就是我们心里充满了愿意顺服上帝，相信上帝。加拉太书第五章二十五节，我们若是靠着圣灵得生，就当靠着圣灵行事，也就是有信心，也就是常将主的话放在心里，也就是常常思想也遵行上帝的旨意。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求圣灵不断地洁净我们，洗我们，主啊，不断地充满我们，引导我们，让我们也不断地顺服你，享受到你美好的同在。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